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上午平安。2000年前的今天，主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他从伯大尼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他道成肉身的目的，就是走上十字架拯救我们。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头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再次来到十字架面前，思考主对我们的爱，他就对我们的救恩。主啊，我们感谢你，是你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是蒙恩的人，我们今天要来到你面前，求你借着你的话再次让我们去思考，你赐给我们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我先把今天的经文读给弟兄姊妹听。我们今天会继续约翰福音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的末了，20节到26节。约翰福音十七章20节到26节，请弟兄姊妹听神的话。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门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愿主祝福他的话。主耶稣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2000年前今天，然后四天后，在周四，他就与门徒一同吃逾越节的晚餐。主在那天晚上为门徒洗脚，然后主跟他们讲一个很长的一篇道，就是我们过去几个月学习的，就是从约翰福音13章到16章，主最后的教导。因为主要离开门徒，主爱门徒，主要告诉门徒许多的事。他告诉门徒他们将会被世人逼迫，主要装备他们怎么跟随主。主告诉他们他会差派圣灵内住在他们里面，永远的住在他们里面。主告诉他们他们要去一个地方，要为他们预备一个地方，在天家。主告诉他们主是葡萄树，他们是枝子。主吩咐门徒要彼此相爱，像主爱他们一样。主告诉他们会有苦难，但是在苦难中他们会有喜乐，会有满足的喜乐。主告诉他们在苦难中他们也会有平安，因为主胜过了世界。主告诉了他们许许多多的事情。主知道他还有24小时以内就要上十字架，主告诉门徒许许多多关于属灵的事，怎么跟随主的事。然后主做什么？然后主就向天父祷告。十七章就好像给我们打开天，让我们知道天圣子跟天父之间他们的沟通是怎么样的。我们在这里学习了3次，今天我们要结束这段学习。你要记得，主祷告完之后，他就去科西玛尼园，就要被抓，就要上十字架。 如果是2000年前就是宙斯。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是这一段主跟天父祷告的经文的最后一半，最后一段主向天父祷告什么？主向天父祷告一节到五节，主为着自己的荣耀祷告。从六节到十九节，主为着使徒的救恩的安全和他们能够分别为圣祷告，上周我们学习的。然后最后从二十节到二十六节，主为什么祷告呢？所以为什么事情祷告？为谁祷告呢？主为那些将要信他的人祷告，就是为你祷告。主为你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当你还没有生出来，主已经为你祷告，你知道吗？在你还没有认识主之前，主已经为你祷告，你知道吗？在你还没有得救之前，主已经为你祷告，你知道吗？这个是何等大的启示！主为那些还没有信他，当将要信他的人祷告。这个祷告，主求两件事情：一件是信他的人今生的事，一件是来生的事或者永生的事。今生的事，永生的事。那我们会学习主这个祷告的两个内容，今生的事，永生的事，然后最后我们有一个回应，究竟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回应，好不好？那我们就去看主第一个向天父所祈求的关于今生的事。主向天父祈求什么呢？主向天父求门徒会要合而为一，好像主跟天父合一一样。主向天父求，在今生门徒会和天父门徒之间合而为一，好像主跟天父一样。经文是二十节到二十三节，所以二十节到二十六节是今天的经文，二十节到二十三节是第一个祷告，主向天父求门徒合而为一。那在这个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有四个小点，这个小点就帮助我们回答这四个问题：主为谁祷告？这个合一的性质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能合一？还有最后，这个合一会带来什么效果？主为谁祷告？合一的性质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能合一？还有最后这个效果效，从二十节到二十三节啊，他们主是为谁祷告呢？请看经文啊，二十节。因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就是前面啊第五节到第六节到十九节，我不但为使徒们祈求，我不但为门徒祈求，就是在他面前十一个人，有没有犹大不在？我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这一句话告诉我们，主向为谁求？他为那些要信主的人，还没信但是将要信主的人祈求，就是你，他在为我们祈求。所以今天的经文是主为我们祈求，二十节到二十六节。当你有请你看，他说这些人主说他是因着他们的话而信主的，因着他们的话就是因着使徒们的话。你记得前面十八节主说我差你到世界，你怎么差我到世界？天父怎么差主？主也要差门徒出去，使徒们就出去写下圣经，传讲福音，之后就有人信主。特别二十节他说因着他们的话，使徒们的话，圣经，请使徒们写下来的话，新约的教这个他们传的道是神的话。主说的使徒们所教导的就是主所教导他们的，也就是神的话。因着神的话他们能够信耶稣，这个也告诉我们神的话是一个蒙恩的途径， The means of grace， 蒙恩的途径。什么是蒙恩的途径？弟兄姊妹，就是神要赐我们恩典，神是借着一些事情赐我们恩典，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事就是借着他的话。 神怎么要把他的恩典临到你，神要把福音临到你，借着他的话，你看，因着他们的话而信我的人。所以神的话是蒙恩的恩典，你现在坐在这里，你听神的话，思考神的话，默想神的话，你就是在蒙受神赐给你的恩典。神的话是恩典的途径 The means of grace。 所以他说，主告诉我们在这个祷告，他说我为这些人祈求，因着使徒们的话而信我的人祈求。这些人还没出生，他为这教会历世历代的圣徒祈求，这些人主所赐给主的人，这些人是以后会信主的人，这些人是你是我。好，这个是第一点，是为谁祈求？为信他的人，将要信他的人。第二点，这个他祈求，他说他是如此，他说要合而为一，但是这个合而为一的性质是什么？合而为一的性质是什么？请看第下一节，二十一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那么要问的是，究竟他说什么？怎么合而为一？那下面他告诉我们二十一节，正如你父在我里面，就是正如父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父在主耶稣里面，主又在父里面，这个是三一神的奥秘。主天父在主耶稣里面，主耶稣又在天父里面。他说我为他们求合而为一，就好像天父和主合一一样。哇，这个是怎么样的合一呢？这个是完全合一，完全的合一。他说这个合而为一，在合而为一我们这里和本出现四次出现很多次，这段经文都出现22节23节出现很多次。合而为一，那些当时这个读这段圣经的一些弟兄姊妹就说啊，主要我们合一，那我们中教会中支派中派啊，我们更正教很多宗派，我们就合一，而且不单止我们教跟这教合一，我们跟天主教合一，跟东正教合一 Eastern Orthodox。 这种的想法是普世教会运动，或者英文叫做 Ecumenical Movement， 普世宗教运动。什么呢？我因为说主要我们合一，我们都是基督徒，那我们就合一，我们就但是的合一，因为我们有一些看我很多看法不一样，那我们就牺牲真理，我们合一，我们不谈真理，我们只谈爱，我们不谈真理，不谈细节，只说合一。很多的根据是这一段的话，这个是对的想法还是不对的想法呢？跟正教跟天主教合一是错误的想法，因为是错误的结晶。神没有叫我们牺牲真理去合一，没有，因为你这几节二十节前面十九节十八节十七节主刚刚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神怎么使人成圣呢？用他的真理，你不是要牺牲真理去合一，是个不行。我们要看上下文，他说你他们因真理而成圣，我们不能牺牲真理而以就去合一，我们不能以合一的名称而去而不谈真理，说真理不重要，只要我们合一就好了。这里说的合一不是一个教会团体外面做法的合一，他不是说这个，他也不是说教会组织的合一，他是说什么合一呢？这个是我们要从这段经文去学习的。这个合一是生命的合一，这个是属灵的合一，这个不是外面的形式的合一，不是说我们中宗教全部合在一起，或者说我们都唱同样的诗歌，或者同样的做法，穿同样的衣服， 这个是说属灵的合一，圣灵的合一。你再思考一下二十一节，他说合而一为一，主耶稣告诉我们这个合一的性质。他说正如父你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生命，生命，这个是属灵的事，生命。那你可能觉得好像你不是你，我说这个不是说外面的合一，是里面的合一，生命的合一。你可能还有疑问。那我们再看主怎么说的。他说使他们也在我里面，使我们啊，我们即将要信他的人也会在主你里面。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救恩。我们在基督里，这个是救恩。这个是我们一直在学习的与基督联合 Union with Christ。 我们在基督里，基督在我们里面。这个是我们蒙恩得救的人与基督的关系。我们在基督里，基督在我们里面。他说这个合一就是这个样子。这个是什么合一呢？这个不是你能够在组织上合一能够搞出来的，这个是一个生命，生命的 union 合一。这个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奇妙。你看他说父在我里面，我在你们里面，要等于父也在我们里面，是他们也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父和主里面。太奇妙了，太奇妙了。主让我们知道我们跟主的关系，弟兄姊妹，生命的关系。那主怎么使用，怎么让我们合一呢？什么是灵里的合一呢？就是我们信主的那刻，圣灵，主圣天父用圣灵把我们浸在一个身体里面，所以我们是生命是合一的。在这个是保罗的教导，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哥林多前书他说我们不惧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都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主耶稣说的是这个，我们在圣灵里面，我们被浸到一个身体。虽然长老会跟这个浸信会是不同宗派，他们一些做法不一样，但是他们是合一的，就好像天父与主合一一样。我甚至说，虽然我们不是灵恩派，但我们灵恩派的弟兄姊妹，他们是主的门徒，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虽然外面有一些做法不一样，但是我们不管怎么一样不一样，我们是合一的，合而为一的，就好像主跟天父合而为一的一样。我们是合而为一的，这个不是叫普，不是靠普世宗教在组织上可以完成的合一，这个是主耶神才能做的事，合而为一，好像天父跟我合一一样。主耶稣说。所以这个合一其实是说救恩呢，只要你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你就是合一的，在灵里面。你看 你可能想啊，我还是由于他是说这个吗？他不是说我们要合一吗？我们不同的团体，不同的，我们是合一，不是说这个救恩，他是跟我们说救恩。主耶稣基本上是求天父保守将要信他的人的救恩跟神的关系，让他们能够在主里面，主能够在他们里面。虽然我们基督徒有许多的人，基督徒你看有当时有犹太人，之后有东欧人、西欧人，然后来到美国，美洲人、白人、黑人，然后去到中国有华人、中国人，有不同语言，有老人，有少，有年轻的，有少年人，有年长的，有男人，有女人，有不同的敬拜方式。但是我们都是在灵里面，我们是合一的， 虽然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不一样，跟世界各地许多的基督徒有许多的事情不一样，但是我们是合一的，因为我们有同一个生命，因为基督住在你跟他的里面。这个是主要求，除求处父做这件事，或者说主向父求他们有基督的生命，这个是主的第一个求。当他们这样，这个合一呢，是能这个是能带出使世人能够来到主面前啊。主耶稣他说啊，叫世人可以二十一节，叫世人可以信你差我来。这些合而为一，好像基督合一一样，就说到我们的生命。我们在基督里，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彼此有这样的，我们有基督的生命，我们有彰显基督的生命，我们就能够吸引人来到主面前，来相信主，来相信主，来相信我们所相信的。二十一节说，能够使世人也可以信你差我来，因为世人当中主有赐给主的，天父赐给主的人，要吸引他们来到面前。十八节，主说。天父怎么差主，主也怎么照样差门徒。这个就是我们福音就是这样子传的，弟兄姊妹，我们有基督的生命，我们活出基督，使徒传讲基督，使徒过去了走了之后，神兴起历史历代的传道人传讲基督，传讲神的道，然后人信主蒙恩得救，历史历代的基督徒见证主传讲福音，活出基督，然后人就听见福音得救。这个是一个见证的火炬，现在传了两千年，传到你和我的手中。所以主给我们有使命，弟兄姊妹，我们有使命。所求的是生命的合一，生命的合一。如果你觉得你还是怀疑啊，主是要我们在组织上的合一，我希望下一节会帮助你解决这个疑问。这个合一，因为下一节二十二节告诉我们 是怎么能够让他们合一，请看二十二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他说：“天父，你赐给我的荣耀，就是创世以前主和天父有的荣耀。”第五节告诉我们。你所赐给我们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赐给那些还没有信我的人，我已经赐给他们。然后他说，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这里是一个极大的启示，弟兄姊妹。这里主耶稣说，他把他的神赐天父赐给他的荣耀，主耶稣要赐给信他的人，就赐给你。主耶稣赐荣耀给你，弟兄姊妹。主耶稣把他的荣耀与你分享，这个是救恩啊，救恩的一部分，救恩的终结不是一部分。主不但只让我们称义，不但只让我们成圣，主要我们得荣耀，而且主说我已经把荣耀给了他们啊，怎么想我们都想不通，我们都还没生出来，他说怎么把荣耀给他们呢？是什么回事？当然我们是活在时间跟空间里面的人，我们很难想明白，怎么主说他已经把荣耀给那些将要信他的人。主常常说这些话，弟兄姊妹，主的话让我们很难明白。在主来说没有难成，没有难处的，因为主是超越空间跟时间的。主说我以后要给他，但是主常常说我已经给了他了，对于主来说 it's the same thing。 主真心里常常在没发生的事，他用过去时说，就是说以后必定会发生。圣经常常就是这样子，主说我已经给荣耀给他们。弟兄姊妹，你称义，你是不是有可能得荣耀呢？你是不是有可能失去你的救恩呢？没有可能，弟兄姊妹。为什么？主已经给荣耀，他的荣耀分享给你了。如果是一个爸爸，他很有钱， 他想他又走了，他死了之后怎么办？他的钱，他爱他的儿子，他就写一个遗嘱，遗嘱说我所有的财产都给我的儿子，但爸爸还在，其实财产还不是儿子的，但是给了没有？给了，写下来了。你得了荣耀没有？还没有，其实实际上还没有，但是主给了你没有？给了，给了，给了，主赐给你荣耀，弟兄姊妹，何等大的启示，何等荣耀的福音。所以这个合而为一是说到救恩，生命的合一， Amazing， 真的是主给我们这样子的启示。他说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好像主，我们合而为一，好像主跟天父合而为一一样。我们再看下一节，下一个问题，我们说有四个问题啊，四个最后一个问题，这个合一会带出什么果效？二十三节，我在他里面，你在我们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爱我一样。所以主再次说类似的话，我在他们里面，主在我们里面，我们，你在我里面，天父与主在我们里面。奇妙的启示，我们搞不懂究竟是什么回事，但是主说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一。因为你实际看我们人啊，我们可能我们现在装修很多事情嘛，对吧，我们装，可能有弟兄会说为什么要装修啊，那地这么乱了，现在可能有弟兄说太好了，装修我们等了20年，你有意见不一样是吧，你看这些事情你就想教会怎么会合一呢，每一个人不同的意见。主说的不是这个，不是地毯，不是这些，不是音响，不是你穿什么衣服，不是这些，主说的是生命 life， 你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你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你就是合而为一，好像天父与主合一一样。这个是主向天父的祷告，主向天父求，求天父赐给他们这种生命的合一。他说这个合一是能够让世人知道你差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让世人知道两件事，一个是世人知道耶稣是神差来的，第二是要世人知道天父爱基督徒。怎么爱到什么地步呢？好像爱耶稣一样。哇哇，第一个知道是让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其实我们这个，当他说这种的合一是生命的合一，也就是说他世人看见一个基督徒，看见他的见证，然后他会知道耶稣是神派来的，就是说那个世人将会信耶稣。世人怎么会信耶稣呢？就是要借着门徒，借着你跟我去见证耶稣，使世人知道耶稣，神差耶稣来，这个第一点。第二点太宝贝了，让世人知道神爱基督徒，神爱我们。最宝贝是他解释这个爱，神怎么爱你？你有没有怀疑神爱你？可能你在怀疑，因为你在面对难处。我面对难处的时候，我也问神，你爱我吗？为什么你给我难处？他说如同爱耶稣一样，
这个就是神对你的爱，这个是个属天的爱，这个是不改变的爱。神爱耶稣是什么样的爱？是永恒的爱，是创立世界以前就有的爱，是完美的爱。如果你现在正在经历难处， 你怀疑神爱不爱你，今天天父要告诉你，我爱你，孩子，我爱你，孩子，我爱你，我爱你，爱到一个地步，就跟我爱圣子耶稣一样。孩子，我爱你，不要怀疑我对你的爱。天父爱你，弟兄姊妹，不管你经历什么事情，不管你经历什么难处，你不要忘记，天父爱你，天父爱你。我们都很爱我们的孩子，对吧？我们做父母的爱我们的孩子，爱到一个地步，我们愿意为我们儿子舍命。我相信我们大部分人都会这样子，可能我们的孩子不知道了，他们觉得怎么父母这么烦，但我们是愿意为我们的孩子舍命了。如果我们都是这样子，你想想天父是怎么样爱圣子，完全的爱。现在天父告诉我们，他爱我们就好像就跟爱耶稣一样，这个是神对我们的爱。天父爱你，主耶稣也爱你，因为你是天父所赐给主的。主宝贝你，弟兄姊妹，主宝贝我们，主爱你，爱到一个程度。主说什么呢？主之前说爱到底，十三章，我爱属我的人爱到底。你遇见难处的时候，快快翻这些圣经来看，爱到底，不是爱一点点，不会放弃的爱。主爱到什么程度？主要住在你里面，主要把他的荣耀分享给你，这样子的爱。你今天能够坐在这里听到，就是主对你爱的证据。你能够坐在这里，都是因为主的恩典临到了你。那你要问自己，你应该怎么回应主的爱呢？我们应该怎么回应天父的爱呢？我们应该怎么回应天父的爱？爱的表现，其中一个表现，我现在要讲应用。我每一次讲到我都会讲应用，我们每一次查经我们讲应用。什么是应用？就是这段经文跟我们的生命有什么关系？ Application。 我们读圣经，我们一定要想经文跟我们的生命有什么关系，跟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跟我的敬拜有什么关系，跟我的家庭有什么关系。 Application， 应用。我现在要讲应用。神爱我们，神爱你，那我们神爱我们的其我们应该怎么回应？我们应该爱神，回应神的爱，回应主的爱。那我们回应主的爱，我们爱神的其中一个表现，就是我们珍惜，我们重视主日众圣徒一起敬拜神的时间。我们重视主日早上11:30到12:30是我们众圣徒一起敬拜主的时间。为什么我提这个事情？因为我真的很有一点伤心，有一些弟兄姊妹是唱诗歌的时候才来，15分钟刚刚祷告这个讲道开始来，你11:00开始你都不能准时，其实我是有一点心痛。这个是你跟主约会耶，一周只有一次11:00，我们聚会其实已经很晚了。有人问过我新来的弟兄姊妹，哎，你们聚会怎么这么晚？不知道，11:00了，就来吃午餐了，弟兄姊妹，我们还迟到哎。 你跟主约会会迟到，你跟你学孩子的家、这个校长约会你会迟到吗？七点你都六点多你就到了，你跟神约会，爱你的神约会，你迟到。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能够做到准时的，我都不敢讲九点半来参加九乐学了，现在我才来的时候我就兴奋的不得了，九乐学，然后九点早餐，你知道今天九点 每一次九点都之前都有弟兄的姊妹来预备早餐的，小猫懒三只。我去到一些教会，哇，八点就在那边吃早餐了，几百个人，哇，我羡慕的不得了，我流口水，你知道吗？现在我不要求这么多，我鼓励弟兄姊妹，你知道主爱你，你十一点之前早十分钟十五分钟来好不好？不是为了我，不是为了别人，为了主，为了那爱你的主，跟弟兄姊妹圣徒交通啊，这个是一个见证，这个是一个见证，你爱主的一个彰显，就是你珍惜主日的敬拜，你跟神的约会。可能我们像以前男女朋友，我们第一次见面七点六点半就到啊，第一次见面哇兴奋的不得了，结婚了二十年之后七点八点都还没到，对不起老婆，有什么什么上班迟了，是不是这样呢？你信主太久了，觉得不没关系了。出信的时候兴奋的不得了，出信主的时候受洗的时候主日敬拜多么兴奋，每周一就开始想主日。信主是二十年之后主日敬拜，哎呀时间到了快点出门啊。弟兄姊妹，主爱你，主爱你，不是做给人看，也只有一个小时半的时间，一个小时半的约会都会迟吗？主不但要我们 主的第一个祷告是向我们向天父求，求什么？合而为一。什么样的回应？合一生命，基本上你可以想着为我们的生命祈求，主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主里面，天父住在主里面，他们又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又住在他，我们又在他里面。主是为我们今生的救恩祈求。第二点，主不但是为我们今生合而为一祈求，主还为我们来生祈求，或者说主为我们永生祈求。就下面的两三节，二十四到二十六，主。二十节到二十三节是主为我们今生的合而为一，就是我们有一个基督的生命祈求。下面主就为我们的永生祈求，永远来生。二十四到二十六节，在这里主提到，主提到天父和主会保守我们的救恩直到永远。请看，我们先看二十四到二十五节，主除天父保守我们的救恩直到永远啊，二十四到二十五。父啊，主向天父求，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听一下，父啊，那个是主跟天父的祷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在哪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了我。哇，我觉得这一句话我都可以讲一个月的道，太丰富了。我想弟兄姊妹注意一个字，中文翻译成愿啊，愿你所赐给我的人，愿，我想你注意这个字，愿也可以翻译成一些英文版翻译成 desire 啊，你看 ESV， 为什么我说 ESV 它是一个很好的翻译本啊？其他的英文版你也可以看到 desire， 或者说你说 I desire Father 啊，我读英文啊，给你 ESV， 给你听。 Father, I desire that they also whom you have given me may be with me. I desire. 或者你可以也翻译成中文，翻译成什么呢？我要。父啊，我要你所赐给我的人。我要他们同我在一起。我要。主说，我要你，弟兄姊妹。I desire you. 我要你。我要你。主说，我要你。可能你的同事不要你啊，你很讨厌啊，抢他的功劳。可能你的孩子不要你啊，他长大了，你这个麻烦啊。你可能太太也不要你了，这个你去干你的事，不要烦我，他说。可能你的朋友都不要你，可能你的父母不要你，但主要你。I desire you. 主要你，弟兄姊妹，主要你。主要你什么呢？等一下我们去看。但主说他主要的这个形容词，我想去思考一下。他说主要什么？是愿你啊，就是要 I desire, 愿你所赐给我的人啊，这个字又出现了。我们最近查经，我不是常常跟弟兄姊妹出现几次啊，观察一下有没有出现很多次是吧？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主向天父祷告的时候，他要用这个名词来称呼这些门徒？为什么主不说 I 为这些基督徒祷告，为信徒祷告，为你的孩子儿女祷告，为门徒祷告？为什么主偏偏要选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祷告？你有没有想过？我有想过。主用这个字，用这个称呼称呼我们，很可能主的意思是说，父啊，我向你求保守他们救恩，这些人是谁呢？你赐给我的，所以天父你要听啊，是你给我的，你把他们赐给我的，我为他们祈求啊。主提醒天父，你赐给我的，主现在同样的从主说，主跟天父说，你看二十四节，你再看，父啊，我在哪里？就是说主要使你复活升天，天上，愿你所赐给我的人，提醒天父，这些人是你赐给我的，我向你求，我现在要去天家了，回到你那边，愿他们也同我在那里。哎，他可以说没有门徒啊，愿使徒啊，或者信徒啊，他说愿你赐给我的人。是这个样子的祷告是合神心意的，因为他所求的就是天父所要的。天父会不会垂听呢？主的祷告天父会不会垂听？天父会垂听的。为什么？ To begin with, 天父赐给他们，赐给主的嘛，天父赐给主的，你是天父赐给主的。然后我们去想，他祷告什么？主在哪里？他们会在什么？他们也会在哪里，是吧？二十四节哈，我们还在二十四节，叫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到我们的永生了，对吧？永远里面。主向天父求这些他所拯救的人，主要上十字架下拯救的人，这些人他会永远在哪里？永远可能会与主同在，不是？肯定的与主同在，永远。你是属主的人，你的永生，你永远的结局是安全的，弟兄姊妹。 我希望你学了主这么多的话，你要知道，你要确信你的主恩。如果你是一个真正主的属主于主的人，你的主恩是稳妥的，稳妥的。而且主说，他说在勇士你做什么？他说你看，在勇士你是要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哇，所以你可以想想你在勇士你会做什么。有一首诗歌很出名的，以前十多年前， I can only imagine， 我只能想象。在勇士里我们做什么呢？其中一件事我们就是欣赏主的荣耀，欣赏主的荣耀。我相信这个是不会让我们很沉闷的。主啊，耶稣，世界的创造者，三一神的自身，去看见主耶稣的荣耀，这个是主向天父的祷告。也就是说，主求天父保守门徒的救恩直到永远。然后主说了一句话，他说，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了我。哎，创立世界以前神爱耶稣，跟主耶稣向神祷告保守我们的救恩到永远有什么关系？哎，你读圣经你要这样子想哦。啊，你这个圣经是上下文的嘛，最重要，你不会希腊文没关系，你要真的是上下文。为什么？为什么有什么关系？主说，主的意思应该是，主就他是这样子，应该是这个意思。主说，你要保守他们，他直到永远，在勇士里看见我的荣耀。为什么你要保守他们呢？因为你爱我。哎，这样子祷告也可以哦。然后我们的孩子会不会这样子跟我们求啊？哎，爸，给我买这个机器人，为什么？因为你爱我。哎，主耶稣就类似这样子哦。什么时候爱耶稣呢？天父什么时候爱耶稣呢？哇，又是这些，让我们去默想神的奇妙。创立世界以前呢、啊？创立世界以前，没有你和我之间，之前没有波特兰，没有美国，没有地球，没有这个宇宙之前，天父就爱了耶稣。天父，你爱我，我先向你求你所赐给我的人永远的救恩。你说天父会不会听呢？天父会听了。那主继续祷告说，因为世人不认识父，我们二十五节，我们却认识父。二十五节，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父，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这里说到一个名词，很少出现在新约，公义的父。而前面说到圣洁的父，你记得吗？圣洁的父在前面主祷告的时候，现在主说到公义的父。哎，为什么主突然间又说公义的父？很可能主是说到神是公义的，这个世上有不信神的人，公义的神要审判世人，罪人要如果没有信耶稣，要死后要在永世在流奶与这个流狼火湖里面接受审判。但是这个是显出公义的神，因为下面他说，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也有可能主的意思是说， 神为什么没有赐所有的人耶稣呢？主救所有的人，全世界的人就救了吗？那不是神很公义慈爱了吗？可能一些不信的人说，你们所信的神不好，他为什么不救所有的人？主耶稣说，公义的父，公义的神，世人有罪要面对审判是应该的，显出神的公义。主说25节，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而这些人指着门徒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所以如果总结的话，24、25节，主向天父求什么？在勇士里面会看见主耶稣的荣耀。然后主耶稣下面26节结束的时候，就是整个祷告的结束，17章的结束，他说，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是他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哇，你再仔细思考一下，主耶稣说，我已将你的名指示给他们，还要指示。主耶稣说，我已经把神启示给他们，然后我不单只启示一次，或者是起初的启示，主说主会持续继续的启示，就是当初你信主20年前你信主，主启示你，你认识的神，但是主不会放弃你，主不断的启示你。你记得这一段是为着主所赐给他的人祷告啊，为你祷告。主不说我已经启示你，而且我不断的启示，只还启示他们。主为什么要把天父的名字启示给信耶稣的人呢？为什么？也就是说，主为什么要让信耶稣的人持续的去认识神？下面主告诉我们，26节的结束，使你所爱我的爱，就是天父所爱耶稣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就是让神的爱会继续的在我们里面，也就是说到我们的救恩啊。主为着 主在前面24、25节是求天父保守我们的救恩，26节主说我自己会保守他们的救恩。怎么保守呢？他主启示天父给他们，好让天父爱我们的爱也在他们里面。天父爱我们的爱，天父所爱我们的爱是什么爱？前面主已经启示了，是吧？天父怎么爱我们弟兄姊妹？天根据主耶稣解释，主说就如天父爱主一样，是吧？你再去思考前面的一两节，24节，天父什么时候爱主呢？创世以前呢？你知道吗？天父什么时候爱你呢？创世以前啊，因为主说的天父爱我们是怎么样的爱，就跟天父爱子的爱一样啊。在创立世界以前，天父已经爱你了，你知道吗？这里让我们看见了，不单止这一段呢，20节到26节，其实整个约翰福音你都看见，天父和圣子他们联合的保守门徒们的救恩，你看见吗？你看见吗？25节，主向天父求，然后26节，主说我会启示天父，让天父的爱，好让天父的爱会在他们里面。这个也跟17章11跟12节一样，我们几周前学习的，天父 主求主向天父祷告，十一节，求天父保守门徒。然后十二节，主说我也保守他们，对吧？这也跟保罗在罗马书二十八章，不是二十八章，八章第八章一样啊。我请这个我们的诗歌团队上来，开始帮助我们去预备唱诗歌，因为我要引用这段经文，罗马书八章三十二到三十五节，因为他跟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二十到二十六说的是一样，他跟约翰福音十章说的一样，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天父和圣和主耶稣同时间保守我们的救恩直到永远。我读给你听，罗马书八章三十二到三十五节，神既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在神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盗窃吗？有什么事情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了？没有，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叫我们与基督与天父的爱隔绝。所以主天天告诉我们他爱我们，爱我们爱到底。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怎么回应神的爱？我们要爱神，我们要爱神，我们要活出属灵合一的时机，我们要同性合一的敬拜神，同性合一的彼此侍奉，同性合一的见证耶稣基督。今天我们学习许多宝贵的真理啊，弟兄姊妹，主说我们是他所赐的，天父所赐给他的，天父爱我们就好像他爱子一样，天父住在我们里面，父住子住在我们里面，直到永远，主把他的荣耀赐给我们，我们会在永世里看见主耶稣的荣耀。这些是何等大的启示，弟兄姊妹，如果这些启示都不能激发我们爱主的心，有什么还能激发我们爱主的心呢？我们请弟兄姊妹站起来，我们一起以我们的心回应主的爱，因为他是配得我们的爱。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哦，神伟大的爱，何其长阔高深，竟不惜牺他独生爱子为我们众人舍了，神成为义的人，谁能控告？谁能定他们的罪？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谁能使我与神的爱隔绝？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危险刀剑吗？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都不能叫我与神的爱隔绝。哦，神伟大的爱， 声，听不离弃他独生爱子，为我们众人舍命，曾成唯一的人，谁能控告？谁能定他们的罪？神我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谁能使我一生的爱隔绝？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被神刀剑吗？无论是高处的，是低处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都不能叫我一生的爱隔绝。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赤身露体被剪刀剑吗？无论是高处的，是低处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都不能叫我一生的爱隔绝。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被剪刀剑吗？无论是高处的，是低处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都不能叫我一生的爱隔绝。都不能叫我一生的爱隔绝。
我们一起有一点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以感恩的心，我们敬拜你。特别是主，这一周是受难周，星期五是我们纪念你上十字架为我们受死的一天。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经文激发我们对你的爱。谢谢你对我们无私的爱、生命的爱、完全的爱、永恒的爱。我们听见你说天父爱我们，我们听见你说你爱我们，我们也要对你说，主，我们爱你，一生爱你，永远爱你。愿你借着受难日还有主日复活节，让我们再一次想起，主，你不但死了，你还复活了，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撒旦。我们敬拜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